今天在讲道之前，先跟各位分享一张照片。很明显的，这是一对新人，马上要结婚了。你如果认不出这对新人是谁啊，我给你们一个暗示，这个姐妹是我们当中的一位非常亲爱的姐妹。你如果认不出她来的话，这张可能好一点。是谁啊？林燕，对了，她要结婚了。再回头看一下这张啊，哈哈哈哈。你可以想象啊，她为了要能够穿那个漂亮的那个礼服，大概减肥，我想我猜至少20磅，实在了不起啊。他把这相片寄给我的时候，我在祷告里面充满了感恩，因为你们可能知道我们的姐妹，因为她在杜比念书的时候，因为学业的关系，曾经陷入很深的抑郁症。我跟喜灵花了很多的时间陪伴我们的姐妹，最后他终于回到北京，加入我们这个所支持的宣教师郭一军牧师他们的教会。慢慢的，他在北京得到主的医治。他要结婚的这位弟兄也是他们教会的一位姐妹，一位弟兄，感谢主。所以现在终于走出这些阴霾的人生啊，进入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图画。我们在这里虽然不能参加他的婚礼，我们送上我们遥远的祝福。好，今天呢，我们要这个学习的诗篇是诗篇第128篇，我来读，你们来听。那么凡是有红字的地方，就是我们要背诵的哈，这是128篇的第一节。上行之诗，反敬畏耶和华啊！我来读，我来读，你们不需要读哈。对，反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看哪、啊，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于以色列。我们知道在诗篇里面呢，有许多赞美我们上帝的诗篇，但是呢，讲到一个我们人的家庭，这样的诗篇却不多。我非常喜欢这个诗篇第128篇，因为这里描述了一家非常蒙福的一家人。那么所以我们今天要花一点时间来看为什么这家人蒙福啊。好，那么首先呢，我们要看这个圣经里面讲到我们人有福是什么意思啊，并不是说这个人天天打麻将而且常常自摸，不是。你看圣经上讲的是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你看这里圣经上面讲到的人有福，他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他跟神有非常好的关系。这个人有福，因为他喜爱耶和华的律法，他昼夜思想，那么这个人变为有福。然后再看下一节，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这个为什么他有福呢？因为他尝过主恩典的滋味啊。这个有人送给我们家一打筷子，上面有这些这个经文啊，其中有一双筷子上面的经文就是要尝尝主恩的滋味，哈哈哈哈。这个拿这样子的筷子来吃饭特别有福。对，那么然后所以这个人呢，他为什么有福呢？因为他尝到主恩的滋味，而且他投靠耶和华啊，所以他有福。那我们再看第三节， 冠军耶和华啊，依靠你的人变为有福啊，这个要依靠耶和华也是有福。所以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圣经上面讲到有福的啊，都是跟我们的神有很好的关系的。然后在新约圣经里面也有一句话，这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什么叫虚心呢？如果看原文的话，就是说在灵里面比较贫穷的人啊，就是说不是很自满的这种人，他心里面是有空位留给我们神的，那么他愿意把心里面的这种这个依靠呢，是依靠我们的神。这样的人呢，就是有福，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好，那么财产多就有福吗？不见得。我们看路加福音里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比喻，那么有一个财主，他为自己呢这个赚了很多的钱，他有很多的粮食粮仓，他要建立一个好大的一个仓库，然后他非常的踌躇自满，结果上帝就跟他讲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的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所以这个我们一个人富足不富足，不在乎我们世上的财产，乃是要在神的面前富足才算是真正的富足。那么也是一样，我们如果跟神的关系不好的话，我们不能够变成一个富足的人。好，那么而且呢，圣经上面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啊，并不是说是你收到很多就有福，不是的，乃是说你如果给出去的比你收进来的还多的话，那么你是有福的。所以圣经鼓励我们要大方哈，要去帮助别人。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福气却是在上帝所允许的试炼跟试探当中加给我们的。这一点真是非常的难以想象啊，一个人所生的很重的病啊，但是呢他却在这种生病当中却跟神的关系越来越好。那因为假如他不生这个病的话，他可能关系还不好，但因为生了病他关系更好的，所以上帝可以借着这个病来祝福他啊，他这样的话就能够得到生命的冠冕。好，我们先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这诗篇第128篇，他说敬畏耶和华，一开始就敬畏耶和华。那么敬畏呢，我们中文的翻译呢有一个敬这个字，其实在原文的这个意思呢，这个敬畏就是畏，就是惧怕的意思，害怕耶和华的意思啊。为什么耶和华要害怕呢？原因是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所以他对我们的要求也是圣洁的，所以在神的眼睛里面，如果不圣洁的话，他是要处罚我们的，所以我们应该害怕啊。我们人怕是因为我们人有罪，我们人怕是因为神要审判我们，神要我们中国人讲这个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乃是时候未到啊，我们都知道的，要报应的啊，所以说我们要害怕耶和华。然后在民数记里面也有一句话啊，我们一般人都喜欢这句话的前半段啊，不喜欢后半段。因为前半段说什么？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有丰富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哎，我们通常呢读圣经就读的前一半，后面一半不读了啊。但后面这一半你看什么？他说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即使直到三四代。哇，这一句话，这句圣经的这一句话，就讲出我们神的两个特性，两个本性哈。一个特性是他的慈爱，另外一个特性就是他的公义啊，他的圣洁，他要追讨我们的罪啊。所以说这两件事情都重要。所以因为我们有罪，所以我们对我们的上帝应该有一颗害怕的心啊。我们当然也不需要过分的害怕哈。有些这个弟兄姐妹们，他们信主了以后就一直活在惧怕当中，这也是不必的。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啊，我们神是会审判我们的啊，我们应该带着一个敬畏的心。好，第二句话叫遵行他道的。你如果看原文的话，他的意思是什么？就是 walk his way， 用英文翻译的话，就是走他的道路。这样的人呢，他就会蒙福。那么走什么样的道路呢？这个新约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啊，这个是这个我们耶稣说的， 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意思说，上帝啊，在圣经里面已经给我们许许多多的指示，要我们该怎么做啊？我们如果照着他的话去做的话，那么就是遵循他的道，那么也就是爱我们的上帝，就跟我们上帝的关系就更好。所以在圣经里面呢，有很多很多有关这样子的一种指示哈。那么今天我们诗篇128篇是讲一个家庭的，所以我们今天呢特别讲到，我们用这个夫妻之间的关系啊，我们来看看圣经对我们的这个指示是什么。以弗所书第5章25节，首先告诉这些丈夫们，他说你们爱你的妻子，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啊。那么这个爱妻子呢，就假如丈夫能够做到爱自己的妻子，那就是爱上帝啊。上帝很抽象啊，你摸不着，见不到摸不着，但是在这里告诉你，你如果爱你的妻子，你就是爱上帝。那么妻子啊，可爱的时候当然是很容易爱啊，特别是刚刚结婚的时候哈，这个非常的甜蜜啊，这两人快结婚了啊，这也是非常甜蜜哈。对啊，这个但是呢，如果结婚了一段时间以后啊，那就那个甜蜜的感就没有了啊。那么所以要爱一个妻子可爱固然要爱，妻子不可爱还是要爱。这个不要爱一个不可爱的妻子啊，这个是不大容易的事情啊。我结婚已经50年了，对，这个我不是说我的妻子不可爱，我妻子非常可爱，但是呢有的时候我自己做事情做得不好啊，要去爱自己的妻子是很困难的事情啊。但是什么叫做真正的爱丈夫要爱妻子，那就是在妻子不可爱的时候还要爱她啊。那姐妹们很高兴哈，对啊，就圣经有这样的教导，对。但是我们看看啊，圣经对姐妹们的教导，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哇，我知道有许多的姐妹们呢不喜欢这段圣经，对，这个他明明不讲理，还要我顺服他啊，对。那么丈夫讲理，丈夫爱你的时候，你顺服他，那比较容易啊。丈夫不讲理，丈夫又不爱你，也不痛惜你的时候，你要顺服他吗？还是要的，因为这是圣经讲说你要顺服自己的丈夫，没有说条件的啊，你要无条件的顺服他。好，那么圣经里面有一个极端的例子哈，跟大家来举个例子啊，这种事情在今天不会发生哈，不过这是极端的例子哈。这个就是讲到我们刚才这个我们这个波祥弟兄说，我们信心之父，信心之父是亚伯拉罕，对不对？在亚伯拉罕变成信心之父之前呢，他曾经有一些这种非常做的一些手帅啊，那么这个是他做的手帅当中的一个啊。亚伯拉罕从那里向南地迁去，寄居在加底斯和苏尔之间的基拉尔。亚伯拉罕称他的妻子撒拉为妹子。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差人把撒拉娶了去，但夜间神来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你是个死人了，因为你娶的那女人来，她原是别人的妻子。怎么回事啊？这个撒拉那个时候呢已经年纪很大，不过呢她还是很漂亮。那么这个亚伯拉罕呢讨了一个漂亮的妻子，他这个是有一些这个麻烦的，因为他们不管走到什么地方啊，人家都打这个撒拉的主意啊。假如知道这个撒拉旁边这个人呢是撒拉的丈夫，那有些人就不讲道理，就把亚伯拉罕给杀了。所以他为了要保命啊，所以他就跟撒拉讲，那你不要叫我老公哦，你叫我哥哥就好啊。当然他们原来的关系呢是同父异母的这个兄妹啊，但是一结婚以后绝对是夫妻的关系啊，就不能够再这个哥哥妹妹啊，不能这样子讲。但是呢他要保命，所以呢他就叫撒拉，叫他叫哥哥。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又一次这个样子。哎，结果果然呢这个亚比米勒这个王的名字叫亚比米勒，就把撒拉给娶去了啊。但是还没有这个玷污撒拉的时候呢，这个夜里梦中啊，神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你是个死人啊，哎呦，这个是非常严重啊。假如我是亚比米勒，假如我忽然间做梦的时候梦见上帝告诉我你是个死人啊，我才会常常没有跳起来。对，好了，那么我们再看这个又要一次呢， 要萨拉称呼是他的妹子。为什么是又要一次呢？因为这件事情呢以前发生过一次，这个他们到埃及去的时候也同样的，这个亚伯拉罕也叫撒拉，叫他哥哥，不要叫他老公哈。对，那么那一次第一次发生这种事情的话，那么撒拉不明就里也就罢了。但是第二次发生的话，我相信撒拉应该很清楚的知道，但是呢撒拉并没有反抗呢，撒拉顺服了一个非常无理的要求啊。我们看到这产生非常无理的，对不对？但是神却干预了。你如果继续读这段圣经的下面的话，你就发现亚比弥勒王发现这个亚伯拉罕是撒拉的丈夫以后，就把这个亚伯拉罕叫来，然后你怎么不告诉我这个女人是你的妻子呢？亚比弥勒王就把撒拉就还给掉亚伯拉罕，不但还把妻子还给他，还送给亚伯拉罕许多的牛羊仆婢。所以这个亚伯拉罕还赚了一笔啊。对，所以这个结果并不坏啊。所以我们就得到一个结论了，什么呢？这个撒拉顺服的不是软弱的亚伯拉罕，他顺服的是谁？顺服神啊，因为发命令的是神，所以他顺服这一个不争气的亚伯拉罕，他事实上是顺服了神，不是顺服亚伯拉罕。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撒拉名列信心名人录哈，在希伯来书里面第十一章讲的许多许多古时候的这些名人里面就提到撒拉，所以撒拉也是因为他有强大的信心哈，这样非常好。好，那么我在匹兹堡教会的时候也是讲到这个，后来讲完了以后呢，我就问一位姐妹，我说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你身上的话，你会怎么样？她想了一下，给她一个耳光。我又问另外一位姐妹，我说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你身上的话，你会怎么样啊？那姐妹看着我说，长老啊，你觉得我还长得年轻漂亮吗？这姐妹们心里面想什么事情我从来没搞清楚过。好，我们看看这个丈夫的福气哈。你要是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啊，这个不大容易哈。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人呢、他辛苦的做工仍然不能够这个吃饱哈。他说你要吃劳碌得来的，而且你看他不但是可以养活他自己，他养活一家人啊，对，然后享福，然后事情顺利啊。那么这个以西结书第23章这样说，他们必以恨恶犯你，夺取你一切劳碌得来的。有的时候啊，一个人劳碌的半天，结果得来的东西呢被人家抢走，这种事情，不平的事情在世界上也常常发生的哈。然后呢我们就想见一件事情，你知道在伊甸园里面哈，亚当跟夏娃没有犯罪之前，他们是不需要工作的。亚当作为一个男人，他应该要工作的，结果也不需要工作。为什么？伊甸园里面有很多的果子啊，他们就摘了果子就可以吃了，就够了，是吧？所以他原来是要工作的，所以要劳碌工作这件事情，今天我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要工作能够赚来我们的这个生活的这个需要，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但你知道这个不是最早的神的心意啊，神的心意最早不是这个样子啊。那么这个亚当犯罪了以后，这个上帝对亚当的这个咒诅是这样说的，地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所以就变成要劳苦啊。今天呢我们劳苦不见得是种地，但是我们也是一样哈，这个也是非常的劳苦。我记得我刚刚这个开始做这个 assistant professor 的时候，那时候一个礼拜工作80个小时啊，这个早上上班的时候带2个便当，中午吃一个晚上吃一个，这个没命没夜没命的这样干啊，这也是非常劳苦，累不累？非常的累啊。可是我知道如果要在我们这个领域里面要出人头地的话，必须要劳苦的工作。也感谢主，这个以后再跟大家讲这些以前的这些我的历史啊，今天不讲这个。 今天主要讲的是这个四战还有很多很多的地方啊，是不能够劳碌的结果还是吃不饱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诗篇第128篇的这个丈夫啊，他需要劳碌，所以这劳碌这件事情是上帝对我们男人的咒诅。但是在咒诅之下，我们可以蒙福。我们怎么蒙福呢？只要敬畏耶和华，能够走在他的道路里面，我们就能够劳碌之下还能够吃饱，能够养活一家人。好，那么我就想起20多年前我的女儿在读医学院的时候，那个时候大概是大三吧，她暑假的时候啊，她圣灵感动她，她跟另外一个她的同学，两个女孩子啊，都是医学院的这个学生啊，要到印度的贫民窟里面去做短宣。哎呦，我听了以后就心里面觉得觉得很奇怪，我怎么跑那么远？他说他们这个知道那边很有需要，他那边有一个这样的医生啊，很缺乏人手啊。诸位知道这印度的贫民窟啊，是这个世界上有名的哈。我这一辈子去过印度一次，我就发现那个贫民窟的旁边呢，就是高楼大厦，有些人都住在那边，但是就在几个 block 以外就是贫民窟。哎呀，那个里面的生活非常又脏又乱，真是很糟糕很糟糕的这样的生活啊。我女儿去之前就准备了，是向那些这个制药公司啊，这个要的一些这个过期的药。诸位知道，这过期的药在美国是不能够卖的，但是它仍然有药效，对不对？那么这个他就说我们现在要做这个宣教的工作，要到印度这个贫民窟去，你们有过期的药，可不可以你送给我们？然后呢，我们可以到那边去用啊，特别是几个这个很常用的药哈，对，哎，那药公司就给他们了啊，所以他带了一大堆这样的药去。那到那里去了以后，啊，一个礼拜。他就打一个 message 回来跟我说，他说爸爸，我发现他们最需要的药就是食物，因为很多很多的他们的一些健康的问题都是因为跟他们营养不良有关系。然后我心里面很难过，就为这些贫民窟里面的人很难过。那后来因为他们这两个女孩子，他们住的地方是在郊外，那么所以呢，他们要坐 bus 进来，他们到了 bus 进到城里面贫民窟的时候，跟那些这个贫民给他们看病了。对，那个男人呢，家里面的男人都已经出去打工去了。对，好，等到他们要搭那个最后一班的 bus 要回到他住的地方去的时候呢，他们那些男人还没有回来，所以他们就觉得，哎呀，这个需要医疗的人不光是这些女人跟孩子，男人也需要医疗，对不对？所以他们就决定，他们最后一个月他们就不回去了，他们就拿两个睡袋，就睡在晚上睡在这个贫民窟里面。哎呦，我非常的担心啊。感谢上帝，他这个贫民窟里面这些人善待这两个女孩子，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他们两个是来这里帮忙的啊，来给他们做医疗的，对，保护他们，对，感谢主，这样子过去。然后这个我的女儿就跟我讲，她说他们那边贫民窟里很多人吃不饱啊，他们男人去打工打一天的工，他们一天只吃两顿饭，早上一顿，晚上一顿，中午不吃饭了，没有饭吃，很多人吃不饱。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做工就能够吃得饱，是上帝的福气，上帝赐给我们的福气。这是印度贫民窟的一个照片，我在网上面看到那个我的女儿也照了一些照片，我现在找不到那个贫民窟里面的样子，比这个还糟糕。所以印度的确有很多很多的非常非常穷的地方。好，我们现在来看看妻子的福气。你的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啊，什么意思呢？这个明显的啊，那个儿女很多哈，对，好。那么我们回到这个 亚当和夏娃犯罪以后啊，上帝对亚当夏娃的咒诅，你看上帝对夏娃的咒诅是这样，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这个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想哦，这个只要人不犯罪的话，我们女人在怀孕生产的时候就没有痛苦啊，是这样子吗？有怀孕生产有痛苦是因为我们人犯罪的关系吗？哦，我们姑且不谈是这个什么意思啊。我们今天知道女人怀孕不但九个月的这个生产怀孕期间要经历很多的痛苦，而且生产的时候那个真是撕心裂肺一样啊，很多很多的痛苦。我记得喜林生我们老大的时候，哎呦，他那个这个就是那个挣扎的时间呢，差不多前后24个小时，哦，到最后精疲力竭，对，非常的痛苦，对。所以女人生产的确是要经历很多的痛苦，所以一个女人结果在内室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意思说她生了很多的儿女，你知道每一个儿女生下来她都要经历很大的痛苦，但是却是蒙福。因为什么？因为生了这么多的孩子，每一个人每一个孩子都顺利的生下来，虽然有痛苦，痛苦是上帝的咒诅，在整个的咒诅之下仍然可以蒙福。所以今天的信息就各位记住啊，上帝给我们的咒诅是因为我们犯罪的关系，但是在咒诅之下我们可以蒙福，我们蒙福的办法就是按照上帝的话去做，爱上帝。好，我们再看儿女有福气，说你的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今天这个我们这个李凤朝弟兄不在，我等下问他，我说这个摘子是不是又是胶东话哈、啊？因为这个和本的圣经呢，这个翻译的那些人都是胶东人哈、啊。对，摘子事实上就是小苗的意思啊。啊，这个我跟喜林有一年到这个希腊去，我们就发现有很多的橄榄园哈、啊。对，哎呀，后来我们发现喜林对这个橄榄树非常的敏感哦，他在这个希腊的时候敏感的不得了啊。橄榄树是要嫁接的啊，它是一个树兜子这样子啊，然后上面呢切一刀，然后把一个苗浆插进去啊。所以说长起来的时候，在那橄榄园里面，你看它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树苗，都是一个个这么高，整整齐齐的在那里。他说：“你的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苗子。那么，孩子们听话，没有鸡飞狗跳，看到没有？啊，这个是很蒙福啊，就代表这一家人对孩子的教养非常好，他们这些小孩子们非常的听话的。”你看到已经到这个地方，已经看到一个很和乐融融的一个图画，对不对啊？这个家里面的丈夫辛勤的工作啊，他这个身体看起来蛮健康的，然后他能够赚得一家人的温饱，然后这个妻子呢生了很多的儿女，然后这儿女呢个个都有教养啊，他围绕着桌子，围绕着你的桌子，意思是说什么？为什么儿女要围绕着桌子呢？一定是在听父母的教训，对不对？父母在告诉他们，所以他们就规规矩矩的坐在地上，围绕着那个桌子在听父母的话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图画啊。然后新约圣经里面告诉我，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啊。一个蒙福的家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孩子们是相当的听话的啊。感谢主。好，今天是母亲节，我就想起圣经里面呢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我们耶稣基督啊跑到这个推罗西顿的地方。推罗西顿是今天的在这个黎巴嫩，就是在以色列的北边哈、啊。那在耶稣基督的时代，那个地方是外邦人住的地方哈、啊，叫做腓尼基人啊，对。然后呢他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有一个迦南的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的女儿被鬼附得甚苦。各位弟兄姐妹，这里说的是迦南的妇人，是代表什么呀？ 代表这个女人不是犹太人，是外邦人啊，是外邦人啊。那么去这个外邦的女人却去找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耶稣基督是犹太人哈，对不对？但是他却叫我们的耶稣基督叫什么？叫做你是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呢，这句话在犹太人来讲的话，就是说你是弥赛亚啊，你是上帝派来的，我们到我们人间来做王的那个弥赛亚啊。对于一个外邦人来称呼耶稣基督，称呼他是一个弥赛亚，这已经是不简单的哈。然后你如果读这段圣经的话，耶稣基督对他的这个回答是相当负面的，意思是说，耶稣说我来这里是奉命啊，向这个神的儿女，就是这个犹太人来医治他们的，来这个施恩给他们的。你是个外邦女人，轮不到你啊，基本上是这样讲。结果这个女人怎么说呢？这个她回答说，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这个他是耶稣基督哈，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这个听起来好像很不礼貌，对这个耶稣基督的回答，对这个女人不回答。但是呢，解经家告诉我们说，这个只是当时的一个谚语哈，意思是说我们不可以糟蹋我们的东西啊，这个儿女的饼丢给狗吃这一件事情不应该做的。结果妇人呢就接着耶稣基督讲这个话就说了，他说主啊不错，你讲的这个是一个谚语哈，大家都知道的，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了。意思是说你有些这些饼啊，这些好的东西你给你的儿女吃，但是掉在桌底下的那些碎渣里，那些这个剩下来的东西也狗也可以吃。那么你在犹太人当中行神迹施恩典，你行而有余力的时候也剩下一点点，也给我这样子像狗一样的人，也给我把这个恩典给我，就这意思啊。所以这个女人呢、啊、非常非常的谦卑哈。这耶稣基督就说了，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她的女儿就好了。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一个母亲呢、啊、当自己的女儿生病的时候，她心里面急得不得了，他可以做任何的事情，只要他的女儿能够得到医治。我想想这是一个母亲的呼喊哈。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的甚苦。母亲是愿意为儿女做任何的事情啊。那么我就想起这个往往有些大地震的时候啊，这个大家去清理啊，就要把它这个东西把它挖出来，往往就看到一个母亲把他自己的孩子保护在底下，自己呢被压死了啊，就是说他愿意用他自己的生命来保护他的儿女啊，这种事情太多太多了啊。我记得前一阵子在上海，这个得了新冠就要去隔离，有个孩子他得了新冠，结果就被抓去到医院去隔离去了。那个你妈妈急得不得了，到处打听我怎么样能够得新冠，我如果得了新冠我就可以开到那个医院里面去照顾我的儿女。所以你看到一个妈妈啊，真的是愿意付出任何的事情为了要照顾自己的儿女。想起妈妈哈，我自己的母亲，我的母亲没有受过很高的教育，她只有初中毕业哈。那么嫁给我父亲，我父亲也不是一个很有钱的人，是我们小时候呢都是过得相当穷的生活。那我就记得我的妈妈这个买，我们不是天天吃肉啊，偶尔吃肉的时候，她就把那个肉啊把它切好以后，然后呢瘦肉肥肉什么都是给我们孩子们吃，给我爸爸吃，她自己呢就吃肉皮。然后他跟我们说，他说我喜欢吃肉皮。所以我小的时候，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就认为我的妈妈喜欢吃肉皮。后来我长大了，我晓得我妈妈不是说喜欢吃肉皮，她把一块肉里面好的东西都给我们儿女跟她的丈夫吃，她自己是最坏的。这是妈妈的爱啊。 然后我们生活过得非常的苦，但是呢，我的母亲在她的买菜的菜钱里面省下来，因为什么？因为她知道我爸爸喜欢看评剧，我们在台湾叫评剧啊，在中国叫京剧，是吧？京剧，对，啊，我们在台湾叫评剧，啊，也有评剧啊，但在我们台湾说的评剧，是因为是北评的关系。在台湾叫北平，不叫北京，啊，对，那么叫评剧，啊，那票也挺贵的，啊，我妈妈呢就省吃俭用，在她的买菜钱里面把它省出来，因为知道，我爸爸喜欢看，然后呢也知道，我也喜欢看，所以就买两张票，我还记得很清楚啊，我跟我的爸爸去看这个评剧。啊，那个还有一次，那个看那个剧里面那个女琪姐啊，你知道吗？这个故事就不用讲了。疏散离了洪洞县，江胜来在大街前。过路的客官啊，然后这样子，小女子的命好苦哦。哎呦，全场鼓掌啊，真的，我现在还记得。就是我就想到啊，我妈妈是绝对不会说是花钱买票她自己去的。后来我也知道，太喜欢啊看这些这个剧，但是她从来没有花这个钱，都是让我或者是我爸爸去。所以我记得1980年我第一次到北京去的时候，我就是你要问我那个我在北大讲学啊，北大的教授就问我，他说你喜欢看些什么东西？我说看评剧，就他就不知道什么叫评剧，就后来搞到半天，他以为是什么河北的地方戏什么等等，后来搞到半天，原来就是京剧啊，所以他特别就买的票让我去看京剧，然后我去看的时候啊，这个我发现他那个唱词啊。他旁边打的有那个幻灯片把它打出来，所以这样子看的就清楚晓得他在唱什么。我们在台湾的时候没有啊，啊，都是要看戏的人都已经很熟悉那些唱词啊，对，就是不需要打出来啊。对，这个我非常的喜欢这个京剧啊，对，嗯，但是这些事情我很想我的妈妈，特别最近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我有一天晚上做梦。我就梦见我妈妈喊我的小名，冲阿子啊，你知道我们湖南人叫儿子叫阿子，因为我叫黄立夫嘛，所以我小名叫冲阿子，很亲切。醒来一看是一个梦，眼泪流下，我很想我的妈，所以知道我在大陆还有一个母，还有一个姐姐，比我大两岁。我们全家是1947年到台湾去的，就我们家不是跟蒋介石一起到台湾去的。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1946年的时候，我的爸爸被派到台湾去接收日本人投降了以后，他要把他们所有的建立的东西都要给国民政府，所以我爸爸就派到台湾去接收一个日本人所建立的一个农业试验所。然后我的祖母那时候还在抗战八年，在广西吃了很多的苦，所以我们当时是我们全家要到台湾去的时候，老人家不肯去，台湾没听过，不晓得在什么地方，好不容易回家了，还要跑到一个地方从来没听过的地方，他不愿意去。所以我父母亲商量的结果，就我把那个时候才两岁的我的姐姐，第二个姐姐，我大姐那时候五岁了啊，就留在家里面陪我的老祖母，然后我们其他一家人就到台湾去了。说去只去两年的，就两年到49年了，就回不来。两岸音信完全断绝，不知道我这个 这个姐姐，她下落怎么样？我现在想起来，我妈妈常常一个人把自己关在她的房间里面，我知道她在里面哭。她跟我们讲，她说她做了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她一家人再苦也应该在一起，怎么会把这个女儿就留在国内？一直到1969年的时候，我到美国来留学的时候，我到美国留学来之前，我爸爸写了一封信，他说这个上面是我们家乡的老地址，你到美国去以后呢，你把它寄到中国去，因为在台湾不能够寄信的，说再到美国就寄去了。就过了半年以后，居然有回信了，哎呀，我高兴得不得了，打开一看，我看不懂，里面全是简体字，啊，这个就不讲了。后来我把这个信呢留了一个底稿，然后就把这个信寄回给我爸爸妈妈，在台湾的爸爸妈妈。后来我听我妈妈讲，我爸爸接到这个信以后啊，哭啊，哭得要死，因为知道我祖母已经过世了。然后我的这个女儿，我的这个姐姐，在我祖母过世以后就变成一个孤儿，幸亏有一个远房的一个堂叔堂婶，他们自己没有孩子，所以就收养了我的女儿，我的姐姐。1980年我第一次到中国去的时候，我爸爸知道我要去，他就说你见到这个贵叔的时候，你要帮我好好的谢谢他。我到湖南见到贵叔的时候，我就跟贵叔讲，我说贵叔，我拿一个椅子请贵叔坐在那里，我在他面前跪下来，恭恭敬敬，我还把我的姐姐也叫来，我们姐弟两人跪在那里，给我们的贵叔磕三个头，这是代表我的父亲谢谢我的叔叔，只要没有他们收养我这个姐姐的话，这姐姐早就没有了。这是我们家一家人，其实在台湾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家庭，就是两岸分开，我们绝对不是唯一的。但我妈妈非常非常后悔，怎么会把这个女儿就摆在那里。一直到我妈妈最后离开人世的时候，因为我们全家其他人都在美国，我妈妈在台湾，没有人看过他，所以我们忽然一想，哎，我这个在湖南的姐姐已经退休了，我们就问他，你愿意到台湾去吗？他说愿意，说我们给他办手续，他就去了。所以我母亲最后的在世上最后的几个月，是我这个在湖南的这个姐姐去照顾他。上帝给他们母女一个最后的机会，过了一些比较甜蜜的日子。我妈妈快要过世的时候，她自己知道她的日子不多了，她把我们其他的几位兄弟姐妹都叫过来，她说我跟你爸爸没有什么遗产，能够给你们兄弟姐妹最好的就是你们的教育，你这个可怜的姐姐她没有读什么书，她好不好，你爸爸留下来的一些遗产全部给这个在大陆的这个姐姐，我们完全赞同了，我们尽我们的能力帮助我这个姐姐，细节我今天就不讲了。我妈妈走了以后，清理她的遗物，我的大姐就发现了有一个金戒指，这个金戒指啊，就是一个很平常的金戒指啊，就是一个圆的。但是跟平常金戒指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被切了一块，就是不是一个整圆了，中间切一块。我是眼清楚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因为那个时候我父亲那个时候写了一本书啊，他们晚上写到1点2点， 然后呢赚了一些稿费。我爸爸妈妈他们是经过那种苦难的日子的哈，就怕这个货币贬值，所以他们就把这个稿费就买了金子，这是一个金戒指。结果后来我的大姐要上一个私立的学校，要交很多的学费，所以没有钱，就想办法要把这个金戒指卖掉。我还记得很清楚，他那一天带着我陪着我妈妈，那时候还在市内小学啊，跑到那个银楼去，那个银楼的人跟他讲，他说你要多少钱，他说要多少钱，他说那不需要卖整个戒指，他说那你就切一段好了，所以那个人就切了一段，然后称了一下，然后就给钱给我妈妈，所以这个戒指一直留下来。我大姐看到这个戒指的时候泪流满面，为什么？那就是为了他要上那个很贵的学校，然后他就跟我们这些弟弟妹妹说，他说我是老大，你们别的东西都可以拿走，这一个缺一口的戒指我要留下来当作纪念。我前几天为了今天这个讲道，我特别打电话给我的大姐，我说你可不可以寄个相片给我。哎呀，他说很不巧，他现在住的地方啊没有把这个戒指摆，他的戒指摆在另外一个地方，他没有办法去。我说不要紧，我说我脑筋里面记得很清楚，这个戒指少了一块。我就心想起来，我们的父母亲对我们的爱实在是不能够用语言来描写。我们的母亲，我们的父亲，都是上帝给我们特别的恩典。今天是母亲节，我也愿意我们整个 CCMC 的所有每位母亲，还有将来要当母亲的，都受到神的祝福。好，最后呢，我们发现这一段圣经呢，最后结尾的时候是四个祝愿。愿耶和华从西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于以色列。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上行之诗。什么叫上行之诗啊？就是要到西安，到耶路撒冷去敬拜上帝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的这家人，这么蒙福的一家人，带着他所有的儿女要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一路上面高高兴兴的唱着这个诗，这诗篇是可以唱的，每一首诗都能唱的，所以他们是唱着这首诗高高兴兴的到圣殿去敬拜上帝，多么温暖，多么蒙福的一家人。我们唯愿我们整个的教会每一个家庭都这样的蒙福，我们也愿我们的主祝福我们的教会，让我们每一个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们都有一个温暖的家庭。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诗篇第128篇对我们说话，我们看见了一个蒙福的家庭，从父亲、母亲、儿女，我们看见都有你的祝福。虽然我们知道我们人类犯罪了以后是在你的咒诅之下，但是我们发现只要敬畏耶和华，遵行你的道，我们就能够蒙福。我们也万万的祈求你也把这样同样的恩典摆在我们每个人的家庭里面。我们将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